石窟与塔的旋律。从北平开来的火车停在了大同站，一下车，梁思成、林徽因还有营造学社的同事都愣住了。这就是辽金两代的陪都西京吗？从火车站广场上望出去，没有几座像样的楼房，大都是些窑洞式的平房，满目败舍残墙，大街上没有一棵树，尘土飞扬直迷眼睛。车站广场上聚集着许多驼帮，林徽因头一回看到大群大群的骆驼，成百上千的骆驼一对对涌进来，这些傲岸而沉默的生物的影子被九月的夕阳拉得长长的，驼铃苍凉地震响了干燥的空气。这大群的骆驼总是让人想起远古与深邃，想起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这情景仿佛是从遥远年代飘来的古歌。林徽因、梁思成加上刘敦桢和莫宗江一行四人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搜寻旅馆，强烈的骆驼粪尿气味熏得他们捂着鼻子直咳嗽。偌大一个大同城竟然找不到一家能够栖身的旅馆，街上全是大车店一类的简陋的旅社，穿着羊皮服的骆驼客成帮结伙蹲踞在铺面的门口，呼噜呼噜喝着沉在粗瓷兰花大碗里的玉桥西粥，剃得金光的头顶冒着热气。林徽因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引起一片骆驼客的骚动。刘敦桢打趣道，真是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乡远怒，但作观罗浮啊。可是很快他们就高兴不起来了，跑了大半个城，天都快黑了，也没找到可容身的住处，四个人只好又折回火车站。本来身体就有旧伤的梁思成这一折腾腰酸背痛，连连讨饶，看来只有蹲火车站了。大家认命地进了候车室，还没安顿好，突然有谁喊了一声，这不是梁思成？梁林二人惊诧地转过身，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大汉站在他们面前，两个人一起惊喜地喊起来，刘大个子，你怎么到这儿了？刘大个子说，这话该我问你吗？梁思成说，我们来考察古建筑，跑遍了大同城，连个住处都找不下。林徽因高兴地跟刘敦桢和莫宗江介绍，这是我们在兵大的同学老刘，他是学铁路的，看样子我们今晚不用蹲车站了。老刘朗声笑道，我这个站长还能让你们蹲车站？走到我家去。老刘用小麦片炒山药蛋和黄糕做晚餐招待他们，莫宗江吃多了肚子胀得像鼓一样，跑了好几次厕所。林徽因说，小麦片吃多了就这样，正忘记告诉你了。翌日一大早，老刘开着弄来的敞篷吉普车陪同他们去云冈，出大同城西30多里便是云冈石窟，石窟依五洲山北崖开凿，面朝五裂河，50多座洞窟一字排开。这座石窟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与中原北方地区的洛阳龙门石窟和西北高原的敦煌莫高窟为中外知名的三大石窟。魏书《师老志》有记载，北魏和平年间，高僧谭耀主持在京城郊五洲塞开凿了五所石窟，即云冈16至20窟，后人称谭耀五窟，它是云冈石窟群中最早的五窟，其他各洞窟完成于北魏太和19年迁都洛阳之前，其主要洞窟大约在40年间建成。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罗水》中写道，凿石开山，因岩结构，峥嵘巨壮，势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陵园景静，坠木心跳，使后人可窥当时之盛况。营造学社的一行人完全被这石窟的壮美镇住了。云冈石窟的开凿不凭借天然洞窟，完全以人工辟山凿洞，谭耀五窟平面呈马蹄状，弯穹顶是苦行僧结茅围炉的草炉形状，主佛占据洞窟的绝大部分空间，四面石壁雕以千佛，是朝拜者一进洞窟必须仰视， 才得窥见真容。这五尊佛像是昙曜和尚为了取悦当时的统治者，模拟北魏王朝五位皇帝的真容而雕凿的。主佛像高大威严，充满尊严神圣的气息。华严经响起来了，排箫、琵琶、长笛奏出的美妙的仙乐缭绕在耳畔，这穿越了1500年时光的声音没有丝毫的消损，仍然轰轰烈烈地震荡着现代人的灵魂。在这里活着的不是释迦牟尼，活着的是石头一样顽强的历史，是把这历史雕刻在侏罗纪石纲统沙年上的无名的太史公们。远在西方雕塑之父米开朗基罗没有诞生之前，这些无名艺术家的生命便活在了这云冈统沙岩上，便活在这有血有肉的石头里了。石头的灵魂是永远醒着的，他们要把一个个梦境千年万年的守护下去。林徽因阵阵地聆听着这音乐，泪流满面而不自知。他们用3天的时间考察了云冈石窟，搞了许多素描和拓片。接着他们又考察辽金时代的巨刹华严寺和善化寺。这项工作结束以后，梁思成和莫宗江要去应县考察木塔，林徽因和刘敦桢返回北平整理资料。1934年夏天，梁氏夫妇继去年9月云冈石窟考察之后，又来到山西吕梁山区的汾阳。他们原本计划到北戴河度假，临行时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告诉他们，美国传教士朋友汉默在山西汾阳城外买了一座别墅。梁思成原来也想到洪洞考察，两地相距很近，于是便一同前往。这是他们第二次山西之行，虽名为消暑避夏，怎奈夫妇二人一看到古建筑就迈不开腿，又把度假变成了工作，还请了2个免费外国帮工。费正清回忆道，菲利斯穿着白裤子蓝衬衫，与穿着卡其布的思成相比更显清爽整洁。每到一座庙宇，思成便用他的莱卡相机从各个方位把它拍摄下来，我们则帮助菲利斯进行测量并按比例绘图。工作往往需要整整一天，只是中午暂停下来吃一顿野餐。思成虽然脚有点坡，但他仍然能爬上屋顶和屋檐拍照或测量。梁思成、林徽因在费氏夫妇的协助下，对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一带汾河流域的古代寺庙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发现古建筑40余处。这次调查最有价值的发现莫过于赵城的广胜寺和太原的净慈。1935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把这次山西之行的成果写成了《净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我们夜宿廊下，仰首静观眼底黑影，看凉月出没云底，星斗时现时隐，人工自然，悠然融合入梦，滋味深长。后20里，基建坡斜，直上高冈，盘绕上下，即可前往山峦屏障，俯瞰田垄农舍。乃又穿行几处山庄村落，中间小庙城楼，街巷里景，均极优雅有画意。小店向着东门，在田野中间振作，好像乡间新娘满头花髻，正要回门的神气。净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是梁林二人合写的，那文字中的俏皮、生动和诗情画意，应该就是这位聪明绝顶的女诗人留给山西的印记吧。